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会讲这个罗马书14章哈，14章呢是教会生活里面被很多基督徒混乱的一章。为什么混乱一章呢？因为基督徒来说都是讲究和睦、彼此相爱，这个一定是好的。但是很多人把这个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和睦呢，把它上升到一个以表面的和睦为基础上的一种关系呢，也会有问题。反过来呢，如果是强调个人的一些不关乎重点原则的问题的时候呢，又把它扩大了。好，今天我们会思想这个关于基督徒软弱的那个关系哈，基督徒软弱的那些问题，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喂，所以我们要，所以呢，我们要来，我们要看看，来，请你注意，对，我们说引言，我们快速的回忆一下这个罗马书的大纲。我们罗马书的大纲整个的1到4部分是讲普世人的罪恶，就是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这是第一个重点。从第二部分是5、6、7这个3个部分呢，是讲无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这是5到7点哈，第8点讲因信称义的结果，到第9点讲因信称义的原理，第10点讲因信称义的落实。然后呢，我们能看到因信称义的落实，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好，然后呢，这个因信称义的8、6、7、8、3章讲到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罪，因信让我们脱离律法，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好，到了11到12点里面讲到什么？犹太人因不信而被弃绝，神仍然为犹太人存留恩典，讲到上帝的预定论。那上帝的以色列民的预定拣选是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边是不更改的，是不能有动摇的。那刚然后到了14点里面啊，讲13点讲因信称义的生活，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个，大概还要讲2到3次，会把因信称义的生活给结束。然后我们最后用保罗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的他的生命、他的宣教经历来见证他所传讲的教义和他所追求的、所经历的因信称义的生活，如何见证出他所传讲的一些真理。最后呢是结语和问安。那我们大家常常记得哈，因信称义的生活里面，我们首先第一是面对上帝。我跟你讲哈，为什么到后来的解经学哈，任何一个圣经的真理，如果你的理解会动摇你对上帝本身的认知，会动摇上帝本身的属性，那你都怀疑你的解经有问题。当然我们如果你没有后来这些生命的这些教义性的真理，可能你的上帝的认知也会比较抽象、比较宏观，但是上帝透过我们对这些真理的认知，帮助我们对上帝的属性有更多的真实的理解和认知，不是一个抽象的，不是一个大概的，或者不是你解释圣经的某些地方又把上帝的属性给动摇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对上帝认知是第一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每天，我们讲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关系的信仰，首先你要注重关系，它不是一个理性上的，是不是一个抽象的，它是一个实际的跟上帝建立美好关系的一个信仰。接着一个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要爱人什么如己，看到没有，大家很有意思哦，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二是爱人什么如己，如何正确的看自己，合乎中道。一个不懂得爱自己，当然因为你不懂得爱上帝，你也不懂得去爱自己，你不懂得爱自己的人也不懂得什么爱人什么如己。所以怪不得很多人不能爱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对我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我自己都不懂得更好的爱自己，我怎么做爱别人。所以我们有些人对自己过分的苛刻、过分的律法、过分的有压力， 李特会编也是一样的律法，一样的苛刻，一样的有压力，对不对？如果你对客人是什么，是放纵的，是为所欲为的，你对你的孩子管教也是放纵的，也是为所欲为的。人性就是这样的，你对你自己什么的一个管理，对你自己什么的一个做人的原则，你对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同事，对你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一贯的风格，你一贯的行事为人的这些思维模式，你一定会向外拓展的。所以就说为什么啊？不要面对自己是我们第二个重要的。当然然后我们什么，这是我们就不能多讲了，这个面对自己的内容我们就多一点。第三个我们面对什么，是面对众人。好，那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要跟众人发生不可避免的关系。那我们面对正确的，好，当你正确的面对神，当你正确的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注意啊，最近我们的孩子们刚刚背完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的时候，四十三章为什么最后两节经文是什么，是讲以色列人，你说你们的师父违背我，你们的祖先不听我的话，所以你的圣所要辱没，你的什么这些先知们要被什么，这以色列的先知们要被咒诅，以色列民要什么成为辱骂呢？本来那样的结束了，这样的结束什么意思，是让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只会愤世嫉俗，只会趁机把自己的失败归给周围的人，把自己的很多的软弱跌倒归给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因为周围的人是败坏堕落的，所以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神给你机会，给你找理由的机会，在那些被拒绝的选民来说，他会找一个合理的理由为自己的犯罪跌倒找理由，也不会对他的人民产生任何的负担。相反，对神的子民来说，以赛亚书43章最后两节经文就变成是给真正敬畏他的人产生的，不是愤世嫉俗，不是做一个幸灾乐祸的角色，也不是冷漠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乃是上帝为什么在以赛亚书43章最后两节经文是一个悲剧收场，就是给那些真正被神拣选的，被神的话语所得到的儿女们产生强烈的负担，进行自己悔改，进行自己省察自己的罪的同时，在你的同胞的需要上看到你的责任，这就是爱。就是因为你的同胞不认识神，你的国家败坏堕落，我不是在那里幸灾乐祸的，也不是我一走了之的，这个国家充满着罪恶，所以我离开好了，我移民走了，我眼不见心不烦，这都不是上帝所给带来的一个神的仆人的心态。神的仆人的心态是说，你要上帝让你看到的外面的败坏，外面的堕落，外面的那种肉欲横流，各种偶像崇拜，让你看到的不是让你愤世嫉俗的，不是也让你成为什么行侠仗义的侠客，都不是，而是让你对你的民族，对你的国家，对你的人民产生强烈的负担。大家这个我们要怎么学习面对那些众人，我们先好，然后我们学习要面对什么，面对主内的弟兄姐妹，这是教会内的生活，今天我们在这方面拓展，具体会讲面对主内的弟兄姐妹是个大的原则，当然还要面对软弱的弟兄姐妹怎么交往，这个是我们今天会讲的重点。好，那这是我们面对主内的弟兄，那第五点是面对仇敌，这是我们这是我们在前面的积蓄力量，正确的面对上帝，正确的面对自己，正确的面对什么众人，正确的面对主内的弟兄姐妹之后，你才能正确的学习正确的面对你的敌人，这个是不容易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关于人际关系里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耶稣讲的爱可爱的人外邦人也这样做，请你弟兄的安，请你那些去帮助你那些帮助你的人，谁都能做到，说白了你还做不到，那你说你这个人真的是不可救也了。所以你知道吗，爱可爱的人， 去帮助那些帮助你的人，对你有益处的人，你当然会讨好他，你当然会亲近他，没有任何问题。基督徒是能做的，外邦人也能做到，税吏也能做到。基督徒跟基督徒在人际关系里面表现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基督徒可以爱仇敌，这个不容易。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他最后讲完这些重要的真理之后，我们的心态一定要完全。但完全说我做不到，爱可爱的人当然没问题，爱那些爱我的人当然没问题，但是爱不可爱的人，爱那些仇敌，爱那些逼迫你的人，哇，这个好厉害，我做不到。你当然做不到，神没有要求非基督徒做到。神为什么要求基督徒做到呢？因为基督已经把他的爱什么赐给你了，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为你舍命了，基督借着他的灵将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当然你可以做到。讲的是当然，不是你做出来是有功劳的，也不对。基督徒爱仇敌是理所当然的。当然这个是我们讲的爱仇敌的概念，需要主的恩典，没有主的恩典当然你做不到，你心不甘情不愿。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心甘情愿也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你就回到主的面前，一定要祈求主的带领和帮助，靠自己是不行的。好，我们来今天要来看什么呢？我们最后要，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看了上第十一个礼拜啊，顺服掌权者。面对掌权者我们有两个态度哈，第一是什么？顺服，总的态度是顺服。但是第二个态度是什么？我们跟大家讲的什么？是要不惧怕。这个我们是第一个礼拜讲完的哈，第三个礼拜，这个又是五个礼拜天啊，我把它当作第四个，最后一个礼拜天了哈，这个的话也不是我讲哈，第三个礼拜，一三五对不对？今天是第五个礼拜天。所以第三个礼拜天讲了，我们要顺服掌权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不要惧怕掌权者。这里讲的什么？是讲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哈，不如你犯罪了，你就偷东西，你杀人放火，你不怕掌权者，那不对。你犯罪的作恶的也害怕掌权者，我们讲的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你坚持圣经的原则的缘故，你不惧怕掌权者。一方面要顺服，总的态度要顺服，顺服里边没有惧怕。你犯罪了是要惧怕，你违反国家的法律当然你应该惧怕，但如果你因为顺服神的缘故而违背了不合圣经的掌权者的法令法规，不惧怕，却要有恭敬的态度，正确的迎应掌权者对我们的逼迫，仍然心存感恩，仍然持续忍耐着受逼迫，以此为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基督徒正确的面对两个态度，对掌权者顺服的态度基础上也不惧怕的态度，什么意思？能够持守上帝给你的信仰。好，今天呢我想呢我们会讲的面对信心软弱的弟兄，我跟你讲哈，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个经文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滥用这个经文，我跟你讲哈，哎，明明人家是在探讨真理的时候，你不能把它扩大。我觉得很多弟兄里面奇怪啊，人的本性，特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成长出来的人哈，以和为贵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发现很多的人，我跟你讲，特别最近很多弟兄们在学辅导圣经辅导学哈，把这个搞乱了。明明是是非的问题，他在那和稀泥，在那各打五十大板，就不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关乎真理的原则问题，教会应该去探讨的。我跟你讲，宗派与宗派之间的这种挑战哈，不要一棍子打死哈。我跟你讲，宗派与宗派之间某些讨论是很有价值的。关乎，首先圣经里面讲，你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显明的事情是给人的。所以关乎圣经真理的重要的原则，你必须去探讨，必须去维持一次教父你的圣道，竭力的争辩。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连教会的很多的牧者们都把这混在一起，谈到某些，哎，停停停停， 哎，弟兄弟兄，圣经怎么教导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爱心难能造就人，一棍子把人打死。还有呢，听听听听，谁敢说自己明白所有的真理了？啊，不要去探讨那些，是把它扩大到什么？那些神隐藏的奥秘，不应该去解开是对的，不应该探讨到圣经启示之外的真理。但是也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指的主的旨意如何，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把这个混为一谈，要么打着爱心的旗号拦阻人去什么追求圣经真理的明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谓说的大那些所谓的外面知识，叫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在教会里面形成一种不好的分歧。我们不可以抹杀，不可以压制弟兄姐妹的真理的探寻，对真理原则的明白必须要去学习的，必须要靠着主给你努力的，全力以赴的。所以弟兄姐妹在真理上的讨论是支持的，热烈的讨论，哪怕甚至有些适当的一些什么对立的观点的辩论是有价值的。所以为什么犹大叔说的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你的圣道竭力的争辩。所以很多神的仆人为了圣经的原则，不要说真理上坚持，甚至为那些真理牺牲生命，在所不惜。当然这不是罗马书14章的重点，我要把它平衡一下。现在重点说不要辩论所疑惑的是那些什么不关乎圣经真理原则的问题，那些事情不要去争论，不要去判断你对我错我错你对，这个度容不容易把握呢？不容易把握。那我怎么知道呢？好，感谢主，这个就是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祈求圣灵的帮助，好好祈求圣灵开启你的心。我跟你讲，你不明白这个，我相信这样很多弟兄们正在学这个圣经辅导学号，你不明白这些重要的原则，你的圣经辅导会一塌糊涂。该劝勉的不劝勉，该警戒的不警戒，该安慰的不安慰，该糊涂的不糊涂的不糊涂，该糊涂的你责备，该责备的你夸奖，该夸奖你打击，都不对。这是为什么以赛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怎么说，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灰心的人，要糊涂软弱的人，劝众人要忍耐。你看到没有，我们如果不明白这基本的原则的话呢，不守规矩的人你去糊涂你去勉励麻烦了。很多你知道吗，这一招很多弟兄姐妹普遍的成年人哈，一般都不干这种事的。为什么不干这种事呢？哎呀，他犯些错误关我什么事，他也没影响到我个人的利益，也没影响到我们教会的利益，他就在外面做些事情。特别是弟兄姐妹在外面做传销嘛，你管他嘞。以前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定说在教会里面不可以做，在教外面不管，后来发现不对，真的不对。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说，哎，孩子在学校里面不可以玩手机游戏，回家玩不玩不管他，后来发现不对，控制不了。原来生活是不能分开的，是你无法断裂的。你把一个人的生命，哦，我们说可以什么先刀切菜一样的，切一段放在切一段放在这里，发现不是的，人是活的。信仰它是一个真实的。你说在学校不可以玩游戏，在家里就可以玩游戏，你试试看，你能控制得了？你发现没有办法，根本你无法刹住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一章就显得很重要了。什么是不守规矩的人？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把不守规矩的人慢慢给他诡诈的方法，你被迷惑了。什么迷惑呢？哎呀，不要谈了好，人家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就不要去争论了好不好，或者不要去责备了好不好，以和为贵嘛，君子以和为贵嘛，何必呢？就开始和稀泥了，这个不应该。那反过来，明明是一个灰心的人，明明是一个什么软弱的人，你还去警戒他，那可能是会让他更灰心，会打击他的那个寻求进步的那个态度，是会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大家听了那一讲哈，试炼于什么那个苦难的时候啊也好，还是讲饶恕也好，在不断的让我们明白 很多东西是有原则的。关于圣经里面很具体的原则，我们不能和稀泥。违背圣经原则的人，你要警戒他。但是不关乎圣经原则的观点做法，我们要给予理解和尊重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哎，那个灰心跟软弱的人，我们要正确怎么看。可能这一章是讲怎么去面对软弱的人，可能下一章十五章是什么，是怎么勉励灰心的人。十五章前面是讲勉励灰心的人，十四章是什么，是扶助软弱的人。可以说在十四章之前，你怎么去警戒不守规矩的人，那些公然违背圣经的重要的无论是教义原则还是生活原则的人，你都应当去责备他。不但一个人要责备，整个教会要责备，在不同的范围内，当然有次序，单独责备他，不听两三个人责备他，还不听教会责备他，公责他，还不听把他赶出教会，或者把他当作税吏和外邦人，这就是教会的管教。你不可以自私的，因为你跟那个的感情好，你要破坏教会的管教。我跟你讲啊，有时候这种场景，如果你经历过的，你就明白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很多场合会搞坏了，就是因为明明是不守规矩的人，你在那勉励，你在那和稀泥，你在那中间来做一个和事佬，把一个本来可以帮助人悔改的事情，你把它破坏掉了。是非不分，体恤人的所谓的，我跟你讲，中国人的中国的文化，我常常我说我小时候我就恨恶这个文化的这个劣根性的东西，就是是非不分，背些人的假善，扮可怜。我跟你讲哈，但我不得不讲给你，知道吗？在那个。我想那个我们听甚至圣经辅导学那个神的仆人讲的那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就是该隐。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这是每个人的心态。上帝来了说，该隐你的兄弟呢，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岂是看着我兄弟的吗，所以理直气壮的。为什么，因为他把他弟弟杀了，他掩盖他的那个罪恶的这个行为，我不知道，别问我兄弟在哪，我怎么知道，每天我跟着他吗，好像在上帝面前要有一个很有道理直气壮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着我兄弟的吗，这不是我的责任。你看到没有，我们犯罪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以为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是理直气壮的，我们耀武扬威的，甚至上帝让你开刀的时候你还在那里狡辩。好了，上帝第二招来了，你兄弟的血在地里边什么，向我哀告。该隐一听完了，事情败露了，知道神已经知道他把他兄弟什么杀了，反过来，哎呀神啊，我可怜，我好可怜啊，怎么办，别遇见我杀我怎么办，我麻烦了，开始自我可怜，开始骗取别人的同情心，这是中国人最喜欢干的事情，我们自己都是这种本性，没有事情败露之前我们耀武扬威，在那里很得意，后来发现我们的事情被人发现了，那怎么办呢，不敢承担后果，不是真正的去悔改，还什么呢，自我可怜，自我卑贱，开始赢得别人，用自己的眼泪，用自己的委屈，开始抱怨很多委屈的东西，把话题扩大，找到对方以前对我不对不起我的地方，来企图掩盖我的罪恶，赢取别人的同情心，骗取别人的同情心，放我一马。看到没有，我们每个人犯罪是不是这个心态，每个人都一样。该隐是人类第一个可以说是犯罪而不悔改的代表。亚当始祖犯罪了没错，但我们相信亚当后来认罪什么，悔改，被主的宝血什么洁净了，对不对，我们说该隐是代表了人类第一个悖逆而不愿悔改的被弃绝的人类的祖先，上帝把他 真实的刻画在每个弟兄姐妹的面前。当然上帝没有上当，所以上帝当然保全人类的繁衍，说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但是你看后来该隐开始在罪恶里边不断的沉沦，生了以诺，以他儿子命名城市叫以诺城，人类就开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堕落的发展。圣经描写的是如此，我跟你讲，你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你更是如此，你研究人类的地理知识也是不断的堕落，这个很痛苦。所以上个礼拜因为我上个礼拜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用10个小时时间在做我的一个圣经历史观跟圣经地理观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查考圣经，从人类范围开始，地理开始什么？我们说圣经不是一本地理书，却是一本充满地理知识的书。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就有地理，到结束更是地理，新天新地。但是我们发现神使用着地理的不断的发展变化，是对人类不断的该管教该惩罚掉惩罚，该拯救掉拯救，两条线索从来没有断过。所以当人类的地理的第一次发生变化是在哪里？当人类犯罪之后，天起了什么凉风，不知道，自然环境没有大变化，但是因为亚当要犯罪了，天就起了凉风，气候开始变化了，地理的变化开始了，这个很奇妙。所以我们要注意，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前面开场已经讲了那么多，什么意思呢？就你不可以把应该辩论的回避辩论，圣经交托给我们的要为那一次交托你的圣道竭力的争辩也是应该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把真理之间讨论变成和稀泥，或者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争论，你不对，你自己不应该这样认为，你不应该去判断别人的真理的辩论，知道吗？在教会里面经常犯这种错误，你发现没有？关乎真理的原则的辩论是值得的，有时候会有点火药味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尽量不要。我们还记得吗？沟通是对事什么？不对人。但是你要积极主动。我们很多人大家都说、哦、怕受伤，我们就被动和稀泥，你好我好大家好算了，免得反对。这个也是培养你的品格，在辩论当中培养你的品格，怎么尽可能用主的爱，你辩论的动机是什么？你捍卫真理的原则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呢？是为了爱对方呢？没问题。如果你为了自己显明你自己多么厉害呢，那就停止，那是骄傲。所以我跟你讲，探讨真理是永远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你的动机里面，你形成你自己的动机。外人你就更不要随便去判断，反之不关乎真理的原则的讨论就是固执偏执，固执己见，抬高自己，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要，那现在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我们来看什么呢？所以第一节经文就很重要，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里又是那些不关乎真理原则的事情，不关乎教义原则，也不关乎生活原则的圣经的那些自由，在圣经真理里面自由的观点，这是上帝赋予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感受。好，我们来看什么叫信心之弱。有信心的人是什么呢？是信百物都可吃，这个是有信心的人。第二是什么？是看日日都是一样。第三，凭着主耶稣深确信深知房屋本来没有不接近的，唯独人以为不接近的，在他什么就不接近了。那我们来看看啊，信心刚强的人呢，有信心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问题。这个我相信在教会里面会有不同的看法啊，比如信心用百度可以可能有点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探讨的哦，这个有点讨论的，哥林多前书我们刚以前讲过对不对？一信百物都可以吃什么意思？不可以吃猪肉不行，基督徒也可以吃猪肉，对不对？ 但可能有人，我想最大挑战什么呢？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吃血？我相信大部分基督徒都说不能吃血，对不对？因为旧约是一直强调血代表什么？生命，不是要吃血。到了新约呢，有的人们说好像没有这样的定规了，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说在这几件事情不做就好了，好像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命令。外邦的基督徒勒死的牲畜啊，并奸淫啊，还有血，对不对？这几座警戒不做就好了，好像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命令，说外邦人基督徒也是不可以吃血。有的弟兄们说这个没有绝对的原则，所以有的弟兄们说我有时候还是吃血的。说白了，在这上坦白讲，我也不会做特别的辩论。当然还有弟兄们提出吗，基督徒到底该不该吃既有限之物？如果你明白哥林多前书，对不对？关于保罗特别念到什么论既有限之物，对不对？当然如果你真的明白哥林多前书第七，你要好好去查考，基督徒如果你明知是既有限之物不吃是应该的，因为你不可以负主的宴席，又负什么鬼的筵席，对不对？你不可以，所以那个当然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你不要问。每次放到你面前的菜，你不能说这个有没有既有限之物，你不需要。如果你不知道，你奉耶稣名祷告你吃吧。但有人说哎呦，这个既有限之物，那你为着他的缘故什么你就不要吃。但既有限之物本身不算什么，但是它背后的那个属灵的那个背景你要小心，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什么围着身边的人造就他，所以不吃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的时候，基督徒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既有限之物，你就不应该吃。好，这个等会我们再探讨啊。这个我们说这是比较难的，信百欧都可以吃，但看日都是一样。今天的教会里面是啊，基督徒没有说，当然我们基督徒看安息日，看以色列三大节日，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看什么，看你的结婚纪念日，你的生日，很重要。坦白讲我自己呢，对着日子看的呢，我承认我对这个日子看的呢并不是表面我有信心的人。对食物方面我不吃血，我是不吃动物的 血的，这个时候我是软弱的，我承认。我一般不吃，我一吃那个血确实会很恶心，导致这种，或者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我不知道。我吃确实一吃动物的血我就开始肠胃也不舒服了。你说只是生理的问题吗？我不知道，可能心理也有问题，但是我是不吃。但是日子对我来说呢，我确实我现在来说我真的不太看重。但是我还努力学习，结婚纪念日还是要记一下。可能我自己的生日无所谓。可能我妻子的生日要稍微记一下。孩子的生日避免他感觉到，实际记一下可以。但实际上我不认为那个日子很重要。对不对？那是为着人的缘故。所以有时候你要避免你对。但是呢实际上呢包括主日，当然我们很多不同，有人认为犹太人看安息日更重要，所以导致一些新教的基督徒呢，新教改革中呢，很多的人是把主日，当然不能够完全跟安息日等同，他是把主日看的什么呢？近乎律法的关系。那我自己不认为是这样，但是只不过基督徒总要有一个，我们有个规则，这个规则呢，教会为了更好的敬拜神，总有一天要什么拿出来敬拜，所以我们就在七日头一日，也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是好的。现今确实有这样的鼓励和引导，但是没有这样一个律法的定规。所以这个是有的弟兄们还是觉得，哎呦，我主日不去做礼拜就是犯罪了。当然我会鼓励他放松一点，不是犯罪。但确实如果你主日本来可以聚会，你在家没事干睡懒觉，去搞副业，去在你自己可以掌控的前提下，你还宁愿礼拜天不去做礼拜，那你确实要反省自己的，不是主日的问题，是你的生命有问题，对不对？是你把主放在什么位置，你要思考，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要搞清楚。 我想这个只是一个表现而已，你心里面有更多的问题，你生命里面更大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明白什么呢？我们不能一一展开哈，我们看日日都是一样的。这是有信心的人说，我本来每天都该敬拜神。所以你知道吗？跟有些大家知道有一个异端，就利用了一些教会的一些漏洞，或者一些基督徒的软弱什么呢？说哇，你们在不同的教会里面还不是24小时一马内力，你们来到我们的教会，透过我们的培训，你就可以24小时一个礼拜七天，一年365天一马内力。我一听，我说这胡说八道。为什么胡说八道呢？因为本来每个基督徒都是什么，都是一马什么内力。本来当然只不过尤其就是领受还不够明白而已，但这个不代表他没有一马内力了。一马内力是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神的灵内住在你的里面，你都是一马内力的基督徒。只不过呢，我们还有软弱和失败，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好，所以大家我们看嘛，我们说凭百物都可以吃，看日日都是一样，凭着主耶稣确信确知深信，房屋本来没有不接近的，唯独人以为不接近的人才会不接近。这就是一个好。我们看信心软弱的要界定是什么呢？就是只吃蔬菜，蔬菜或者是或者反过来也没关系，重点在这个代表。当然我们知道要别人总是问我说，哎，不吃肉的那个是不是异端啊？那只说不吃肉的就是异端的不能说，有些不吃肉的是异端，它是背后有另外的，只是不吃肉的就是异端，这个太简单了，那不是的，你就错误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要他只吃菜蔬菜，看这日比那日强，接守日的人，那这个也没关系。我认为礼拜天我能守就守，没有问题。我跟你讲哈，往往是什么呢？小心一点，问题出在后面。我守礼拜天的人，我就判断不守礼拜天的人，那麻烦了，这是问题，懂了吗？我吃蔬菜的人，当然一般的话是我软弱，我不吃肉，比如说我们会给他压力，对不对？我们会说教他，我们会给他很多挑战，总找一个机会要说服他来吃点肉，那是另外等会我们要谈这个问题。好，还有呢吗？注意，我们要注意，注意这个，我讲的是注意，要注意，特别要注意什么呢？这与信从异端的人完全不同。哎，我要注意说，其实我不只是异端了哈，这跟持守圣经原则、放弃圣经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在这里哈，不要被人所疑惑的事情什么呢？这个跟持守圣经原则，或者他是应该说，他看这是比那日强，及守着的人，这个我讲的特别圣安息日派。所以有人问我哈，说守安息日的人是不是异端呢？我跟你说，你要分开看，守安息日的里面有人是极端的，但有守安息日的人是一定是异端的。比如说圣安息日派，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异端，这必须要扳住他的。因为我曾经跟这个守安息日的人有彻夜长谈，我在贵阳有一次，广东过去的一个弟兄，所谓的弟兄，我不敢说他一定不是弟兄，说是弟兄。他留胡子，留头发，他的穿着打扮跟犹太人一样的，衣服是从里到外都是黑色的，鞋子是黑色的，袜子是黑色，他告诉我内裤也是黑色的，外衣都黑的。但现在我想他戴口罩可以戴，也戴黑色的哈，那他胡子就黑色的，胡子是黑色的，他胡子很长。他说他是真犹太人，他是中国人。那后来他就，我明白他是守安息日的。那天晚上我记得我们一夜没睡觉，有个弟兄陪着我们，三个弟兄一起谈。我不认识那个弟兄，是另外一个弟兄认识他，把他带到，因为在贵州嘛，遇到广东来的老乡，我半个老乡哈，就我们彻夜长谈，我就帮助他明白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当然那个已经走向异端了，那个基本上我告诉他这里走向异端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今天我不能展开谈哈，展开这个呢，有机会我们可以谈。那关于安息日、守安息日的问题，有的是极端，包括有的人说灵恩运动不是都是异端，但有些灵恩运动是极端灵恩派，有的已经走向异端灵恩派了，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我们是我只简单的说一下而已， 不是，我再严格说，这个不是关乎真理原则的放弃。心灵软弱的人，你知道吗？基督徒很喜欢干这种是什么事呢？你明明犯罪了，这是大的问题。我软弱了，只是软弱吗？不够。你撒谎了，你说我软弱了，撒溜圈 ，no， 你犯罪撒谎了。哎呀，我有婚外情了，软弱了，这是软弱吗？这是邪情私欲。哎，我偷了东西，贪心了，我软弱了，这是软弱吗？你犯罪了。但是这个时候，心灵软弱的跟犯罪是两件事情。软弱的不一定犯罪，犯罪了一定是软弱基础上犯罪，没有问题。但是很多人是避重什么就轻。我跟你讲，我们圣经辅导学一定要弟兄姐妹要注意，我们在这方面太容易上当，我们上自己的当。我们明明是犯罪跌倒的，你在那里找理由说我没有，我只是软弱，自圆其说，被责备了还不高兴，回避那个责任，往往我们经常都是干这种事。但是真的软弱没有问题，软弱就软弱了，软弱我们不要去责备，我们要去扶助他，帮助他建立信心。好，这个我们要明白。那我们说软弱这两种共同方面，哎，我们注意，再教大家了，这叫尽量找共同点嘛。哎，这个我们提，我告诉你，很多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思维是整的，你发现没有改变的，明明看到真理的原则，你在那里找共同点，没有问题，人家没有否定，但就是我们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在探讨真理的，如果不把你当作弟兄，我跟你讨论什么，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光软弱的之后呢，就更要找共同点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有跟你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这个时候才叫求大同存小异。那个小义绝对不是任何个圣经原则都不是小义，是在真理里面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在真理里面那个自由的那部分，可以彼此保留和尊重。一定不要哦，这个度我跟你讲啊，千万不要把它混乱。我知道我们最大的痛苦是这个，你知道吗？你跟他讲原则问题，他把它搞成什么？搞成一个和稀泥的看法问题。你把一本来是看法的问题上升到原则问题，上纲上线，我跟你说，辩论双方心态不对啊，就是这样搞来搞去的，故意的。人的本性就这样，故意的。对别人的事情是关乎规则的问题，关乎真理里面的不同看法的问题，你在那里过分的强调、讨论、骄傲、固执、自以为是。但是因为真理的原则，你被对方迷惑之后，你不敢坚持，你就要胆怯，你就要放弃你的持守的原则。这不是讨神的喜欢，讨人的喜欢，或者怕得罪人，不敢去探讨真理，这都是不对的。好，这波呢，我们现在找心灵软弱人跟刚强的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都已被神什么接纳，都自有他的主人在，主也必能使他站住。然后呢，我们赶快找一找。心里都是要意见坚定，哎，这个就是这样的，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没有问题。好，这边呢，都是为主而做的，都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这或死或活，或活或活，总是主的人，看到没有？要找到这个心心软弱跟干净的，我们有共同的地方是什么？这是对的，没错。甚至在辩论真理原则的时候，也应该强调这个也是对的。懂了吗？我们每次嘛，还记得吗？我们教会有些弟兄跟我一起去做过一点教会管教的人，惩戒的弟兄在那个记得。我们先看一段经文，神所爱的不要管教，然后呢，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就发爱你；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就会恨你。弟兄，我把你当作智慧人来跟你交通的，是尽可能还要找到共同点，哪怕是探讨一个真理的原则，也要先共同认定我们的信仰根基。教会管教也是如此，当然这个信心软弱的更是如此，更要彼此接纳。所以为什么说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就是那些不关乎真理原则的那些做法看法， 大家尽可能彼此的。我跟你讲，这就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把你的神学观要拓展，拓展不代表合心理，就这个圣经的观点一定是只有一时，但我会知道在神学上有多少不同的解释，但不同解释里面有的是关乎，不是关乎对错，有的是关乎对错的，你要有你的立场。但是你知道这个有别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也能够理解他，你就不会硬掰他。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有很多的爱心，在跟人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爱又多，也就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这个经文的解释可能有五种六种观点，你尽可能有数。但是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数所以我就没数了，六个都可能对，六个都可能错，那你不负责任，要再去查考。但查考一个程度到什么地步，你到什么地步行。目前为止我认为第三种是最合乎圣经的，你可以查考为什么，你可以解释，找找圣经的理由。如果真的是站得住脚的，你就坚持，可能过几年，你当然你不是绝对的，但过几年可能你发现你的圣经的装备更厉害了，你发现那个不见得是全备的，没关系，神是知道的，神是照着孩子的那个成长的那个成熟度一步步带领我们的，没有问题。但是至少你没有违背你的良心，没有指鹿为马，懂了吗？没有为了面子的缘故，为了别人的缘故，你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或者把你明知道是不敢持守，明知道非你不敢反对，那是你的态度问题。我跟你讲，能力问题没办法的，因为你现在生信主五年，要求你对这个圣经的解释所有的观点你要做一个绝对的一个告白，可能你很难，没有问题，上帝绝对不会勉强你的。但是你的合心理，你故意合心理，那你就是你的信仰根基，或者你的品格，或者你的态度问题了。那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正确明白。好，我们来看什么呢？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个人要将自己是在上帝面前说明的，看到没有？这是共同点，就是说你无论信心有信心的人和信心软弱的人，但是不是没有信心的人，大家不要把这词乱换，有信心的人跟信心软弱的人，我们这时候不只是探讨什么把那个故意违背圣经原则的，那不叫信心软弱的人，那是犯罪跌倒的人，那是不守规矩的人，不在这个范围内，不在这个范围内。第二，也不是在什么你那个什么把异端不要放在里面，不要把你放在跌倒的弟兄姐妹放在里面，那是另案处理，跟不能用这些原则。但反过来也不能够什么把一些不重要的问题拿过来去探讨，导致教会的分裂，导致弟兄姐妹之间的不和睦。这个是我们这里面要探讨的重点，就是找到大家共同持守的东西。然后呢，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这两种共同方面我们能够明白哈，这个大家明白，这个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人，我们都有这些共同的地方。我没说嘛，连你探讨一个犯罪跌倒的弟兄管教他之前，也最好尽量找到认同我们共同的救恩论，对不对？如果他不认同跟你救恩论的话，当然你就管教他，你就在什么，我昨天灵修的时候你知道吗，法利赛人文士来问耶稣说，耶稣你的权柄从哪来啊？你说这些人是寻求真理的吗？耶稣当然看穿他们了。他说，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约翰洗礼的权柄从哪来呢？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从人间来的呢？那法利赛人就讨论了，法利赛人文士跟祭司长怎么讨论，我们说他从神来的话，那你为什么不信他呢？所以他们不相信约翰的洗礼从神来的，他说从神来的这样说话不行，那要说从人来的呢又不行，从人来的呢百姓是以约翰为先知，百姓会打死我们的，这又不得民心，又想他们明知是约翰的权柄不是从人，肯定不能来的，他们就干脆什么呢，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从哪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的权柄从哪来的。你知道耶稣真的是啊，耶稣当然知道，一句话就出来了，我的权柄当然从神来的，我上帝的儿子，但他为什么不见说你知道吗，不好把圣物丢给狗吃，不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来的目的不是寻求真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这样判断？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比比皆是给我们很多，耶稣基督从来不是根据行为来判断人的。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人很奇怪，很多年都是在行为上去判断。耶稣已经讲了言为心声，有时你的眼神表现出来的已经把你的同样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心态都不一样，都能看出来的，你明白吗？何况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呢，在主里面很多年，你难道他的做法原因就是不能表现他的心态，你是故意不知道的还是在和心灵的？我不知道。耶稣基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的权利从哪来的。难道耶稣不给你寻求他的人给答案他们吗？ No， 就是基督绝对的，只要寻求真理的人，耶稣基督一定会给他们满意的教也教导。但是他知道这帮人来的是心怀鬼胎，他的目的我跟你讲，耶稣就说告诉他，我的权柄从神而来的，就像把圣物丢给狗一样，你把真主丢在猪面前一样的，他会践踏的。但是耶稣很伟大，他问耶稣，你的权柄从哪来的？耶稣可以直接回答他，没有问题。他说，我的权柄跟世袭约翰一样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好不好？你们不听我的，你们灭亡吧。那可能是直接教导他就好了。但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他伟大在哪里，他是造就他的子民。这里边点点滴滴，从真理上你要学习，从耶稣智慧上你要学习，从耶稣对待仇敌的态度上你要学习，从耶稣对待他的子民的这种教导上你更要学习。我跟你很多圣经里好好去想，好好去挖掘，越挖越有道理，越挖越默想，越有耶稣基督的智慧超过我们想象。我们太肤浅了，我们太愚昧了，我们太机械了，我们太放纵了，有时候我们太固执了，太多了。你去看看耶稣做的一件事情，又知道我们在他面前的肤浅，我们的自私性，我们的自我保护的意识，你必须要承认了。就像圣经辅导学那位老师说的呢，你首先要承认人本性一定是自私的，哪怕你是基督徒。你现在能够不自私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灵在你里面掌管着你，耶稣就真理来帮助你，是光明进来去走你里面的自私而已，不是你自己不自私了，你的悟性让你不自私了，你的理性让你不自私了，都太高看你自己了。因为耶稣基督他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一个品德在你里面发出光芒来，你的旧的生命被那永不朽坏的生命吞灭掉的，是耶稣基督的光照亮了你们黑暗的心灵。要感恩，所以感谢主什么呢？我们好，我们来看看信心软弱的不可论断。好，信心软弱人对待有信心的人是什么呢？不可论断，宁可定义，不给弟兄放下什么绊脚跌人之物。好，我们说信心软弱人对待有信心的人不可论断，为什么呢？你不可以吃哦，他们吃猪肉了，是不是肮脏？哇，这帮人怎么回事？要小心，信心软弱的你别哎，我跟你是转互相转换的。比如简单例子，诗歌的敬拜，只唱诗篇有没有问题？一定没有问题，对不对？唱诗篇的人，只唱诗篇的人一定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定不会唱错的，因为所有的诗歌都圣经来的，诗篇150篇，对不对啊？一定没有错的。但曲调会不会有错呢？我不知道，那不是我专业，我不太懂。那你同样要具有智慧的去判断。好，那有的教会呢不只唱诗篇，诗篇也唱，诗篇之外有些赞美诗也唱，到底哪个软弱哪个刚强？只唱诗篇的比不只唱诗篇的刚强呢？还是又唱诗篇又唱时下诗歌的人比那个只唱诗篇的刚强呢？这个我跟你讲，就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从某个角度讲， 只唱诗篇的人是保守的，从某个角度讲他是软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保守是万一那个赞美诗不是从神来的怎么办，那我们不是得罪神了吗？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不可以论断。好，他们反过来讲，他们论断了，你们这帮唱只唱除了赞美诗之外的人，唱其他诗歌的人，你们不够属灵，完了，麻烦了。为什么？因为你们这帮大胆，万一唱错了怎么办？没关系啊，你的孩子从小你陪他唱，难道他不会犯错误吗？你保证你孩子每次的手是在地上搞过，有没有放在嘴里过吗？那肯定很难避免的，对不对啊？那在可控范围内，当然你的孩子就沾了毒药往嘴里放，一次性都不能发生，对不对？我想你的孩子有时候摸摸屁股往嘴里放一下，好像呢可能你不可避免的一次没有发生，你做不到，所以你也能够包容和理解，不会那么紧张，对不对？那么紧张把你累死。其实这个时候呢是互相转化的，你要怎么去不关乎圣经绝对原则的时候，真的大家要彼此包容。比如说教会治理，长老制的什么总会区会跟堂点这个管理，跟独立教会的这个观点，哪一个更合乎圣经啊？我跟你讲，圣经找不到，我没有办法直接说哪一个绝对合圣经，哪一个绝对不合圣经。为什么？因为就像法利赛来问耶稣，你的权柄从哪来的？好，你的权柄，他的权柄，权柄，权柄，一定追踪到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具体权柄。请问有的改革宗长老会说，感谢主，我们的权柄有渊源，什么渊源？加尔文。加尔文认识你吗？你哪那个加尔文学研究生呢？你还是跟加尔文学过博士毕业的？加尔文是你导师对吧？不是嘛，你是认同他的什么神学观嘛，对不对？是，感谢主，你有个神学的渊源是很好的，我们欣赏你，支持你，羡慕你，但你不能说人家没有在那个渊源的那个教会就不是教会了，就没有属灵权柄了，又搞错了。因为这个呢，圣经里面没有绝对的说到教会治理的，你可以找一找圣经哪里说，特别初代教会也好，旧约的那个或者是一个什么预言也好，或者一些普遍的一个常识也好，哪里跟你一个圣经的模式说教会治理的这个规则必须是这个规则？如果你能找到，非常好。当然那些专业人士，因为我们非专业人士总结不出来，专业人士能够总结出来也很好，当然人要通过圣经来推敲，有没有圣经真的有吗？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去持守，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呢，他也没有违背圣经的，我们尊重，一定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理解。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好，你不要论断，不要说哦，只唱诗篇的人不好，反过来说不唱诗篇，不除了诗篇还唱别的诗篇的教会不好，所以你不可以再论断，懂了吗？比如说有的教会坚持主日学，所以还是容许大人敬拜小孩敬拜，当然主日学当中小孩玩游戏，避免打搅大人，去看电影，去聊天，做手工而已，这个主日学就确实不对，对不对？主日学是什么？是孩子有孩子敬拜神的那个方式，时间短一点，讲的真理浅一点，按照小孩子讲的活泼一点，但是也是敬拜，他要唱诗祷告，要去分享圣经，有祷告有结束，然后呢有一点点哎，结束了做手工啊，玩点游戏啊，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把主日学当成什么，完全是去避免影响我们大人的敬拜，所以你一边玩去，这不是主日学的宗旨，那就错了。好，所以有些教会就是坚决反对主日学，不能有主日学，小孩就应该跟大人一起敬拜，训练孩子怎么去尊敬顺服大人父母，顺服教会，哇，这个很棒。所以就有的教会反对主日学，我也能够理解和支持，但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一定要推进，我们也不要主日学呢？我软弱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孩子呢是孩子，你看孩子还得坐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在那里的话呢，特别听我讲到时间长一点啊，所以我更不忍心让孩子在这里委屈自己啊。当然他一开始可以半小时之内还可以，所以呢我们就鼓励孩子什么呢，唱诗祷告时，我们因为暂时因为客观限制，我们就没有让孩子单独敬拜，对不对？以前我们有段时间孩子单独敬拜，对不对？现在我们说要求父母带着孩子在主日在唱诗祷告的时候是跟成人一起敬拜，这个不难的，这个15分钟左右一点都不难， 所以我不要必须我们鼓励父母一定要把孩子带在你的身边一起来敬拜，无论你的孩子多大，从小婴孩到多少岁了，都应该带在身边敬拜。不过呢，等敬拜完之后，我们为主日学老师会把这孩子们带走。本来我们是完整的，孩子是完整的带敬拜赞美的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因为现在的场地的限制的缘故，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说那个程序是跟成人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孩子的理解力、孩子的那个忍耐性、孩子的这个对言语的明白，他有时候没办法用成人的语言来明白这些东西上呢，所以我们容许孩子可以单独的主日学的敬拜也没问题，但是不要互相论断，不要说哎，有主日学的就不够属灵，没有我们这个教会不就不搞主日学，我们的家庭训练多么厉害，我跟你讲，你要这样骄傲，我认为你有律法主义倾向，很厉害的吗？因为让你的三个月的孩子、两岁的孩子坐在你身边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他也听不懂，你很注重仪式，很好，很敬虔，这是仪式敬虔的心态正确，但方法是不是要思考，那是又有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每个教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不要去什么好，宁可定义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不要去探讨一些圣经没有说的那些东西，一定是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个你反而就绊倒人了，懂了吗？有个弟兄跟我讲，你看韦斯敏斯信条那里说的，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着心赞美主，诗章颂词是什么啊？你说诗篇，他说哇，所以新民他说我们要用诗篇来赞美神，我说是很好，但你注意连新民调里面的诗篇也没有用书名号，他没有用书名号，诗章颂词灵歌，当然又不是灵恩派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歌，那不是的，表决性的歌、抒情的歌，不是的，但我们确实明白神在不同时代里面也会有一些神的仆人心被恩感来歌颂神，圣礼在他们身上实际的应用当中，他也有一些特别恩赐的人会对神的歌颂和赞美，其实每个基督徒的祷告都是一个美好的赞美诗，我相信只要你真实的在家里面灵修，你晚上晚祷的时候，你从你圣灵里带领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个祷告，我认为都是很优美的，我不认为那个不是我不认为那是来自人的，懂了吗？生命的真实的经历和体验也都是神喜悦的，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有些东西真的不是关乎真理的绝对原则的时候呢，不要去互相去论断和绊倒，还有呢，为对方在上帝面前感恩就好了，是的，是不是关乎真理的原则的问题的时候，宗派与宗派之间也是如此，教会与教会之间如此，团体与团体之间是如此，弟兄姐妹个人之间也是如此，为对方感恩，然后呢，有信心的人对待有信心软弱的人要学习什么呢？要接纳，要接纳，这是第一，不要呀。然后呢，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不要辩论，因为那个不是关乎真理的是非。我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上不要扩大号，不要缩小号，出来带领。然后呢，不要轻看，也不可轻看，不要轻看那些不吃肉的弟兄姐妹，不要去判断他们，尊重他们。也为对方在上帝面前感恩，不可论断，这个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就好了，我前面已经发挥的很多了，那个定义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也是一样的，哎，这个弟兄不吃肉，你故意要在他面前吃肉，这个好不好啊？我的目标好的避免他不长肉，我怕他苦行僧的生活，我爱弟兄，我也好，他说不吃肉，我不能逼他吃肉，我就有意在他面前吃肉来引诱他一下，那小心哈，这个你都是不要这样做哈，要小心，要求主来帮助啊。有时候我们的心好像是好的，但你的心是不是太爱自己的好，要求主来带领。然后呢，不可因失误叫弟兄忧愁败坏。最后我用一个故事跟你们结束，你放心，我跟你们说这话。然后呢，不可叫我们的善关乎吃喝方面被人毁谤，看到没有，不要因为吃喝叫人毁谤我们，还要在公义、和平并圣灵的喜乐这几件上服侍主。 关键是能够帮助我们彼此的什么公益和平并且能喜乐，这些也就是在真理的持守方面能够更好的荣耀神，帮助弟兄姐妹在真理上更好的归正，这是应该的。除此之外你要尽可能的，我跟你讲，我经常讲什么呢，喂，我跟弟兄在一起相处彼此相爱是对的，但是因为真理的原则的问题导致我们相处有压力有矛盾，也要继续的谦卑温柔忍耐的基础上，因为他要抵挡真理啊，我要坚持真理，导致我们开始有压力有张力有困难，正常的。你尽力去跟对方和睦，态度上也和睦，但是呢在真理上因为他反对真理他会不舒服，甚至有一天会离你而去，感谢主接受。但是如果韩其中在一起，我因为一些不是张真理的原则导致任何的问题，我跟他劝说让他感觉到不舒服，我应该悔改，我应该谦卑，我应该放弃我自己的任何的想法和做法，懂了吗？这个不容易，这个需要学习，这是真功夫，这个真功夫有点挑战。以前我跟你开玩笑的学小例子哈，我以前跟一些弟兄们，比如说我们跟灵星长老哈，比如说弟兄一起去做培训，培训到房间之后呢，两个床位嘛，对不对？总是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外面，一个在空调里面，还是吧？哎，灵星，你睡哪个床？然后灵星说一句话说，你看哪个好，你先睡哪一个吧。哇，搞得我说，这我怎么都不敢先选了，为什么呢？我本来是把好的留给大家对方的，也不行，为什么？你看哪个好选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就选哪一个吧。我说那你选选。啊，弟兄们就是开个玩笑而已，就说有时候我们无意当中会把压力什么给别人，知道吗？你看哪专场好，你先选哪一个吧。无论你选好的是不好的，都是先选好的。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压力给别人了，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了，或者不够坦诚。我记得那个圣经辅导学的老师有这个有甚至有时候我们是诡诈的，没有直接说出来。就是明明自己有想法不说出来，说我想在空调底下那个，因为我比较胖一点怕热，你就说嘛，那就我想要空对着空调那张，你觉得怎么样？没问题。但其实你想要那张，但你呢说你看哪个你选哪一个，你心里想我希望选空调旁边，因为我瘦嘛，最好你选空调旁边那个，但是又不好意思说怎么办，那个哦，如果他选那个空调底下，哎呦我惨了，如果选那个哇太好了，哇我们的心理动机好厉害的吧，你知道吗？是不是韩琦弟兄我们去吃饭嘛，什么呢？不会说谁亲谁，买单的时候呢？哎，我来，哎，我的手机怎么打不开呢？哎，这个网络不好，网络不好。我跟你讲，有时候人是很微妙的。我跟你讲哈，真的有时候很微妙的。哎，凭什么我请他吃饭呢？没有说，咱便宜点咬牙就算了呗，咬牙切齿的付了，不就二十块钱一个快餐吗？没事的，几百块惨了，上千块我就割肉了。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不敢坦诚的说出来，知道吗？这是小心的，要小心的。所以感谢主呢，要面对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啊，务要追求和睦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个很重要。哇，这个就积极的了，基督徒要积极的，不要被动，不要消极，不要悲观，哪怕曾经有过得罪和伤害过有摩擦，也不要因此灰心，要真诚，要及时沟通，要对事不对人，要积极主动的去沟通。哇，这些从圣经来的圣经辅导的这些原则，让你心里能够阿们，产生日程去实践，好好的应用，不要觉得半天自己身上没有表现出来，好学得很好，好在哪里不知道，好好的去应用，对我们有意义，感谢主。然后呢，不可因失误毁坏上帝的工程，因无关属灵原则问题叫弟兄跌倒，这个不应该的，懂了吗？就说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不关乎真理的原则的问题尽量不要去得罪人，这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操守，不是关乎是非的问题。我要让我的弟兄姐妹跟我交往的时候能够尽量的舒服一点，轻松一点，自在一点，甚至他自己卑躬屈膝的时候你要帮他释放掉。中国人这种情况特别严重，你知道吗？因为他我觉得你比我强，你是牧师，我在你面前我就俯首称臣了。 No， 有的是你的个性的东西，我不会，我不要扼杀你， 你要继续保持你的美好的这些上帝给你的特别的个性恩赐和思维方式，没有问题。当时探讨关于对错的时候，正圆的时候停下来，小心，我们停下来思想一下，这个对不对，这个思维我们要停下来，要什么，抓住那个关键点，次要的，不关乎是非的，不关乎正理圆的，过然后过去，大家不同的个性过，不同的风格过，都能够彼此尊重和理解，懂了吗？但是这个地方要停下来，你说信跟不信的可以恋爱对吧，不可以结婚可以恋爱是吧，思考停一停，不以结婚为目标的谈恋爱是什么，耍流氓对不对，非信的都可以这样说，你基督徒怎么还这样认为呢，这个就是原则问题了吧。虽然你说不可结婚是原则问题，不可恋爱没有原则问题，那你一定啊，那我们要听，那我把你大跟你掰了，那你基督徒跟王总编的感情吗，更不应该是不是，这样的操守比非基督徒操守还要糟糕。哦，原来明白了，基督徒不应该跟非基督徒 有任何感情的，男女的感情的来往，当然结婚更不对，懂了吗？所以你大家在谈话当中一定要明白，很多东西是什么，你言为心声呢，你讲的东西确实不同观点，你要会把握，这是真的是不同观点。你说到酒店住门口那张床好呢，还是住里面那张床好呢，靠卫生间那张床好呢，靠卫生间远好一点，靠卫生间床近一点可能水分太大有潮气，也没有那么厉害，那房那个以前的古代的时候建筑差一点对不对，这个东西那你宁愿，如果你真的认为呢，你要把好的机会给别人是对的，如果真的有好坏之分，你 要选择把好的给留给对方，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但是关乎真理的原则的问题的时候，你要开始马上要刹车停下来，这个我们要停下来要探讨，为什么，就这是关乎真理的一个重要原则的事情，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要来看什么呢，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上帝面前守住自己的信心，另一方面不要勉强信心软弱的，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不要为难弟兄去吃他自己疑心的东西，这样因我们使对方犯罪，我们也就有罪了，看到没有，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他自己没有信心，你不要勉强他这样做，你有信心感谢主，但你不可以拔高别人的信心，知道吗？喂，这个在教会里面太难了，我跟你讲不容易，有时候你面对真理的原则的问题，你都不能够勉强别人，当然你不能勉强别人，一定要接受你的观点，就算你真的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时候，你要坚持你对的是没问题，一定要坚持你对的，但是呢你却要什么，向众人忍耐，忍耐等他长大等他明白，但是他跟你探讨你还要跟他探讨，你还坚持你的观点，但是你继续忍耐，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辈子肯定要忍耐等着他长大，但是你忍人持守你的原则，信念与对方和睦，观点是圣经原则，你要坚持，不是圣经原则你放弃，绝对就放弃，不要给对方带来压力，这是对的，这是对的，这基督徒应该有的操守，不容易，生命的见证不断的在这里面给造就出来。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那我最后用一个什么呢，我跟你就一个就一个信心软弱的，我跟你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就结束了哈。我要纪念这个弟兄，这个弟兄是个印度的弟兄，我们大陆可能有些人认识他的，他现在已经不在世界了，他去世了，他叫 AB， 他是个印度的弟兄，他是一个保守的灵恩偏灵恩的教会的弟兄的出身，这个背景，他一家在江门服侍，在一个英语学校做外教教英文，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非常好的弟兄，偶然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在阳江在江门服侍，后来有一天有个弟兄说，我认识了一个印度的弟兄，他很想服侍教会，很好，我说我去认识他，我们就安排一次在认识之后，好，我们快速的讲，或者认识这个弟兄之后呢，就非常好，非常爱主的弟兄，虽然是偏灵恩的保守派的教会，他就开始，我们就让他请他跟我们一起配合，在江门的一个 我们当时一起支持那个教会来服侍，非常好，我会放心给他。我每个月去一次，然后其他的机会有另外的弟兄讲到，他也会讲一到两次。我每次去会一起吃饭，一家人在一起，非常美好。有一次，他一家来广州，当时聚会完之后，主日之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当时我们有一桌人一起吃饭，主要是我们就是青年团契为主，跟他们夫妻一起四口，他家四口人一起吃饭。当时呢，我们那天中午呢，姐妹就说：“哎，有个弟兄说，哎，牧师，喝点啤酒可以吗？”我说：“大家开心吗？开心，喝点啤酒。”我说：“啊，问问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所有吃饭的弟兄姐妹，你们介意吗？如果他们有喝一点，我们喝一点啤酒，你们有介意的吗？”没有，没有，没事，没事。那印度弟兄没有作声，他们一家没有任何作声，我们就十几个人拿了两瓶啤酒，不喝人就不喝，喝茶，喝的人就拿出那个玻璃杯来，就一人会倒一杯啤酒，就吃饭喝酒。当然我们都祷告哈，祷告，当一场交通，然后就祷告结束，这个事情真的就过了。等过了两个月之后，我到了江门，那天晚上这个弟兄特别邀请我，那天晚上提前一天去住在他们家，星期六的晚上住在他们家，跟他们家吃完饭之后，妻子孩子们都上房间灵修祷告准备睡觉了，弟兄给我坐在厅里面跟我一起祷告完之后说， James， 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请讲。他说你记得吗，两个月前我们在广州一次你请我们吃饭，你们叫我是记得。他说我一直有一个不平安，我请讲。他说基督徒怎么还能够喝酒，我说哦，这样的是，我记得那天我们喝了两瓶啤酒，每个人喝一杯，基督徒可以喝酒吗？我那你的看法是什么？我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喝酒，喝酒是就是犯罪。我开始哦，我说这样的，我明白了。那你可以找出经文来吗？他就找出旧约经文说，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他说我们不是将亡的人，对不对？我们得救的人，对不对？苦心的人，我们也不是苦心的人，对不对？是有圣灵恩膏的弟兄姐妹了。我说但是人会有软弱的时候，或者是还有欢乐的时候。当然后来那天我就听了完之后，我说明白了。他那天先拿出经文的时候，我的语言的时候尽量不反驳，不要有任何反驳，先听他讲完。他讲完之后，所以那天你们喝了酒，我说这个对了，我明白了。好，第一，现在停下来。第一，谢谢你今天晚上坦诚的跟我分享了在两个月之间所发生的这个事情，非常感谢主，你很真诚，我很感动。谢谢弟兄你这样的一个认真的态度，第一。第二，我要围着我们那天在你面前喝酒，首先无条件的跟你道歉。为什么？至少我们在一个认为不应该喝酒的面前喝了酒，我们必须向你道歉，这样对你们是没有造就的，请你原谅。我们那天如果你是这样的观点在我们在座的，我们是不应该喝酒是对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再一次的问过你们的态度，当然你们那天一定没有喝，这个我记得，你们也很礼貌的给我，但是没有破坏我们的兴趣，就没有说不可以喝酒。谢谢你也宽容了我们，包容了我们，接纳了我们，感谢主。最后弟兄就拥抱我，这样弟兄谢谢你能够接受我今天提出来的一个看法。我说我一定明白，因为圣经里面说的，我们不可以在弟兄面前放下任何跌倒绊人跌倒之物，我们不可以在一个 认为不应该喝酒的面前喝了酒，这一定是亏欠你的，我们一定要承认的。感谢主，那天晚上我们真的就前半程我们就真的聊完了，就准备睡觉了。但我心里面又有另外一个负担，就是说基督徒在不认为不应该喝酒的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面前喝酒是应该道歉的，不可以绊倒他的，这是理所应当反省的。好，我也怕把这个问题混在一起，我们已经谈完了一个事情，和好了，彼此拥抱了，就结束了，我怎么睡觉？AB 弟兄，我现在跟你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好不好？但一定要声明跟前面的问题要分开了。说行，我现在就不是探讨我们那个做法的问题了，我想探讨一个神学观的问题了。好，没问题。我说在你心里是不是认为基督徒喝酒就是犯罪？他说是的。好，这个时候呢我才说这个圣经的看法我跟你会有点点不一样，请你原谅，我无意要反驳我刚刚那个道歉是假的这个说法，要分开，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所以我要再一次的思想。那我说如果喝酒一定是犯罪，那我们去看看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变回什么喝酒。当然我要声明，绝对不是耶稣支持喝酒才变回喝酒的，肯定不是。就是当时犹太人的欢乐，他们是避免那个娶亲的宴席没有酒了，所以耶稣的妈妈说他们没有酒了，就是妇人无余力，我们相干。但耶稣后来确实也变水什么为酒，当然他说那水就是水，水变酒跟今天酒不一样，这个 那没关系，我们就探讨这个，我们今天不探讨这个话题哈。就是一系列他就讲到他也在此，他说那酒古代酒是指葡萄汁，但我知道这个是坚决反对喝酒的，他有这种几种观点都有，他都这解释完之后呢，我说我明白这些观点，但是呢如果变水酒一定是犯罪的话，耶稣一定不能变水什么，他可以用任何的方法代替他，任何的办法来解决他，耶稣是全能的。但既然耶稣变水为酒，那至少我不是说基督徒可以喝酒，绝对不是基督徒可以在不接受喝酒的面前喝酒，或者是以前一个曾经被酒捆绑了很多年终于戒酒的人，你在他面前喝酒就是一个试探，就是个半别的人质，所以你必须要不喝酒。因为喝也无益，不喝也无损的话呢，那当然保证提不到稍微用点什么酒为了治病，这个都有，对不对？确实酒给浓酒给健忘的人喝，清酒给苦心的人喝也没有问题，醉酒一定不可以，酗酒一定没有问题，被酒捆绑了一定没问题，不喝酒酒受不了一定没问题，一定要悔改，被酒捆绑一顿或者是几天不喝酒受不了，虽然不喝醉也不行，欢宴醉酒更不行，这都没有问题。在基础上我说我个人的圣经立场什么呢，我不认为基督徒喝一点点酒就一定是犯罪，这是一个律法的一个标准，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圣经我找不到什么呢，觉说喝酒就是犯罪，这个我倒没有找到。当然这是我说这是个观点而已，这个所以导致我们会有点，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不影响我刚刚就是说在你面前喝酒是一定是要道歉的，这个事实是必须的，这是圣经原则，我的做法上对你有缘。但是呢只不过说我们探讨另一个话题的时候呢，后来感谢主，当然我们弟兄们也什么哦，原来感谢主，原来是如果在圣经的这个教义上会有点点不一样。好了，注意我们吃肉喝酒请注意三个步骤。第一，凡事我都可行，但总不说它的瑕疵。当你吃任何一个东西你被瑕疵的时候，你都要开始悔改，你就不应该做哪怕好事，懂了吗？你吃肉吃肉不吃肉就受不了，你要小心。好，当你这事情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凡事我都可行，但总不说它的瑕疵，这第一。第二，这个关过了，我没有说他瑕疵，就过到第二关。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好，请问，当你做任何一个事情，对你自己没有益处，你能不能做？ 我们先别讲别人，先别讲别人，但做一件事对你自己都没有好处，你能不能做？我请问你，抽烟可不可以过这关？你说，哎，抽烟的人给我一根烟，哎，张博士，你抽口烟嘛？我不能说我好，我不应说他瞎子，我从来不抽烟哈。那别人递根烟给我，偶尔抽一下这根烟，我没有说他瞎子，好，就到第二步，对我有没有益处？好，因为对我没有益处，我放弃。对不起，我不抽烟。有个基督徒，第二要毁坏我的身体，我不抽烟。所以，不受辖制，一定不能做。你不受辖制，第二对我自己有没有益处？抽烟不可以。好，那我现在喝一口酒，我不受辖制，对自己有没有益处？我不敢说有，不一定有坏处，没有说，对不对？我不喝多，我喝一口酒，可不可以？不受辖制，过第三关。凡事都可行，首先不受辖制，第二凡事可行但不得有益处，没有问题。到第三关，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能不能过？好，再拿了抽烟，我不受辖制，到第二关死了，因为对自己没有益处，死了，停下来。喝酒不受辖制，没有问题，也不都有益处，我也没有坏处，过第三关，造不造就人。抽烟当然第二关就死了，就不用谈了。第二关过不了你就死了。酒可以造吗？第一关过了，第二关也过了，下面是第三关，造不造就人。所以因着我们的 AB 弟兄在当时我们喝酒不造就他们，我们不管他的神学观怎么，先不管他，他可能偏过分左了，无所谓。至少我们在一个认为不应该喝酒的面前喝酒，你就要悔改，你要照顾软弱的人，懂了吗？因为他良心软弱了，他判断你了，你绊倒他了。特别是什么？有的人说我神学观没有这样的，我只认为什么？我历来是个酒鬼，我好不容易靠着主，终于把酒什么？彻底戒掉了，知道吗？我再也不敢面对酒的时候呢，如果你在他面前喝酒，你是不是亏欠他？你不造就他，你会容易把他带到一个试探当中。所以因为他们的缘故，要不要喝酒？所以在任何场合里面，你说，哎，对不起，弟兄姐妹，我喝点酒可不可以啊？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应该吧，马上停止，因为不造就人，懂了吗？但你说基督徒在一起偶尔喝一点啤酒，我不说你一定犯罪，我也从来没有说不可以。我做牧师的，我从来不给你这样的一个要求的。为什么？你们自己看着办，你们自己看着办就好了，对吧？但是要有个度。那有的你没喝酒，喝多了就开始乱说话，那个不行了，因此妄语，嬉笑的话就不相宜，那就不能喝了，更不造就人了，就不能喝了。所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今天给你举这个最后用这个例子，什么概念呢？凡事都可行，但不怎么说他的瑕疵，第一关过。第二关是不都有益处，对你没有益处一定不能做。第三，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如果不造就人停止不做，这就是合乎爱心的，就是以什么追求和睦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要在公义和平并甚至喜乐上，就这样服侍主，神会给你美好的带领。我们今天就结束，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为什么我纪念这位弟兄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弟兄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很清楚，我最后一次在江门他跟我见面的时候，他知道我是牧师传道人，他在江门的收入也不高，做外教，一家四口人。我记得很清楚的概念，他们一直好像好品格什么，每次我去他都奉献一两百块钱给我，我不要，他儿子追着我，爸爸给我，我不要，儿子会追着我把那个钱要给我。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家在江门赚的钱，他们从来不存钱的，他们把除了自己家庭生活费用使用完之外，够完全部分享了给印度的一个全职的没有经济支持的牧师，在做一个教会的服侍。这是我非常尊敬的弟兄，真的，他们家是零存款，在中国是零存款，令我感到无比的尊重。他每个月的工资的收入只要够家庭生活以外，全部送回印度，专门支持了一个印度的传道人。他还，我每次就一定要奉献一点钱给我，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个有爱心的弟兄。但是可惜的是， 后来他因为糖尿病到了最后的晚期，最后学校不再跟他签约，因为签约可能怕他做个外教，就跟他不再签约，就回了印度，不到半年被主接走回了天家。这是我今天讲这个故事之后，我要对这个弟兄也有所纪念，在主里弟兄的爱就是这样的，值得去常常纪念和效法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刚强的，可能我们是软弱的。那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就像神所说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使徒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求主把他拿掉，主都没有答应他，说这就是主在他身上所加的一根刺。神让他明白什么软弱，什么是刚强的。神的恩典就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用夸我夸自己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何等的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其实在你面前都是软弱的，那我们不但是软弱的，而且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不但是有罪的，而且与神为敌的。但是主，你都没有计较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犯来这一年来报应我们。谢谢你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时，你让我们活过来，我们赞美你。但主，你也知道我们被你拣选的每一个儿女都不是完全的，我们都还有一个软弱的肉身的存在，我们还有情感的需要，我们还有一些理性的需要。但是主，你也常常的在帮带领我们，希望我们的情感，我们理智，我们的思想都能够被你的真理所约束，被你的真理所教导，也能够很好的激发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在圣灵里面为你所使用。但是同时，你又在限制着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你避免我们的理智、情感和意识超越圣经真理的原则，你就要给我们一些限制，给我们一些规正和教导，甚至要管教。我们赞美你，但是你却尊重每一个在主里边的那个儿女们在良心里的自由，能够在主里边得到你在真理规范之下的那个你给每个人带领的这个个体化的差异性。我们都感谢你，让我们怎么学习这个在真理跟真理里面的自由，如何有正确的领受和平衡，让我们能够学习，或许我们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就能够去接纳软弱的人，能够扶助软弱的人，能够帮助软弱的人不断的在主的里边生命里边被建造，有圣灵来的喜乐平安，圣灵来的那个恩高，在真理上的渴慕和寻求，生命能够改变，不断的长大成人。哎，我们这个信心软弱的人，我们更要谦卑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软弱，祈求上帝的灵来帮助我们，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正确的处理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感谢你，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更多的引导，好让我们能够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扶助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好让我们得到你智慧的心，更有你来的你的爱，你的谦卑，好让我们能够彼此服侍。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更给我们积极肯定乐观的从你来的属灵的思维来见到我们的关系。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